中国政府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等欧洲五国，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李辉是前中国驻俄大使，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层中国官员。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对欧洲五国展开旋风式的访问，在战略反攻前寻求更多的支持，并在梵蒂冈向教宗誓言不需要挑剔者，要公正和平。那北京派特使前往乌克兰能起多大的作用？泽连斯基的表态向中国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林贤生博士。感谢二位。那首先啊，王维正教授，很多人说李辉是谁，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啊。那请介绍一下李辉是谁？他去这个乌克兰访问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李辉是黑龙江人，现年70岁，然后他是外交体系里面出来的，大概在他曾经在这个前苏联驻扎过16年，在这个俄罗斯共和国做大使也做了10年，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所谓的俄国通。那么这个俄国通的话，这个时候派他出来的话，当然是有一些特别的考虑。首先就是说，中国对于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的话，希望说在全世界引颈盼望之下扮演一个调停者的一个角色。虽然今年2月份就是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候，这个北京提出了所谓的12点这个和平方案，这个被很多的被很多方面采取质疑，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认为他不公。可是这个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现在对于台面上的这个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个有最大影响力的还是中国，所以他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派李辉这样的一个俄国通啊，普京的朋友，那来做一个调停的这个工作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俄罗斯比较有一些信心，有一点有能够放心哈？这样的话能够鼓励俄罗斯坐上这个和谈的这个谈判桌。可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这个俄罗斯通的话，让人西方的国家感觉到说他的。再加上中国先前的话，他的12点和平方案完全没有提到，完全没有谴责俄罗斯，而且是事实上的话，对于这个俄罗斯侵占乌克兰的土地的话，也没有发表谴责，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中国的立场一开始就不是很公平的。那再派出一个俄罗斯通来的话，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谈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对乌克兰来讲的话，是不是割地赔款呢？还是说中国希望？在这个从中得利，所谓从中得利的话，就是说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说谁输谁赢，真的谁输谁赢都对他来讲的话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要防止的是俄罗斯的彻底的溃败，他要争取的是说他在这个调停维和方面的话有贡献，这样的话他能够在将来这个欧陆重建上面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个欧洲的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的重建的话，他有发言权。这个跟习近平想要扮演一个超级大国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林博士，那正如这个王教授说的，李辉和莫斯科的关系非常亲密，在2019年卸任前呢，李辉还曾经在俄罗斯塔斯社发表了署名文章，叫做青山不老友谊长存，文章说他在俄罗斯的10年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难忘的10年。2019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授予他友谊勋章。那有分析说北京派李辉去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一颗定心丸，您的看法呢？
是，那么以李辉的那么亲俄的立场来看呢，显然是定心丸是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还是我认为还是其次。那么到底重要的是要看中共到底要玩什么把戏啊？那么我们呢看到中共呢在想要出面的调停啊，那么这个所谓的俄乌之间这个问题啊，那么我认为还会必须要从几点来看啊。第一个呢，就从他那个整个对美的关系来看啊。那么刚刚我们王院长也提到过了啊。那么习近平最重要的目标在保住这个 俄罗斯亲中反美的俄罗斯政权不倒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啊，他这个是习近平要跟美国竞逐这个霸权的时候一不可或缺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啊。那么所以呢，那么普京不倒是很重要，即使说普京倒了，那么也能够啊，那么能够啊，那么后他的接班人能够一个秉持亲中反美，这个才是啊，那么中共出面调停啊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最主要的目的啊，这是我对这一关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啊，那么从俄罗斯到底对中共的对外战略中，它一个角色扮演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在现在呢，就是所谓中俄是属于背靠背的这样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在美中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状况之下，那么俄罗斯角色又更为重要。除了这个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说俄罗斯啊能够持续提供中共一个稳定供应又便宜的能源，它这个角色是无可取代的。特别是如果中美竞争，那么中共的那个能源供应啊，从波斯湾非洲过来可能会受制于美国，所以那么俄罗斯就没有这样一个危风险啊。那接下来第三点呢，俄罗斯的角色啊，那么就是说它具有啊可以提供跟美国较量的军事装备或者科技啊，那么甚至啊在欧洲啊扮演一个牵制美国，如果欧洲有事，美国必须要投资资源在欧洲里面，那么它就可以分散美国在亚洲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啊，这样一个角色是中共所期盼的。所以呢，他积极的要保住这个俄罗斯啊，那么他不是真的不是说要调停，不是调停为了乌克兰的利益啊，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一个调停者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我认为他在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里。
嗯。那王威正教授，刚才林教授也提到，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背靠背，你也提到这个李辉他的立场肯定是不公正的。那么他这次去乌克兰，他能谈什么呢？他能向乌克兰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想从中方的立场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停火，因为现在战争还在进行嘛。那进行的话，当然的话就会有人员的伤亡，然后有财务的损失等等，所以停火的话就会给一个和谈的话有一个契机。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坐下来谈的话，当然就是要谈这个怎么样能够缔造这个和平的一些条件。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希望将来能够防止这个冲突的扩大。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三项东西，这个停火，然后和谈，然后避免这个情势扩大，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工具性的东西。就是说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把现在目前的在战场上这军事行动把它暂时给冻结，这样让和平有个计划，但是完全没有谈到就是说要长治久安的话，这样的一个和平条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比如说一个和平条约的话，就牵涉到说双方的这个疆界是不是回到2022年之前，还是回到2014年之前？因为2014年的话，这个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先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给占据了。那然后2022之前的话，是在乌东这个占领将近20%的乌克兰的国土，还成立了两个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啊，这个傀儡共和国。那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回到在2014年之前？这是一种方案。那我觉得俄罗斯这个接受的可能性相当的小。那还是说就是尊重现在这个在战场上这个事实啊。那这样对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是用条约来确定他这个割地赔款是割定了。那这个乌克兰无法接受，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谈这个和谈的话，我觉得还很早。中国这个特使李辉他要做只是第一步，就是让这个战场上的这个战事暂时停止，这样大家坐下来谈。大家应该多花点时间去思考将来要怎么样才能够长治久安，然后怎么样才能够让乌克兰不再成为这个欧洲大陆的一个火药库。
嗯，那现在是不是和谈的时机？现在对，就像王教授说的，有这个存在争议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评论。 有一位朋友叫答案，他说随着俄乌战争的推进，战争的目的也在转变，从最开始的领土吞并已经转变成专制与民主阵营的对抗，能否调停取决于乌克兰以及西方的目的是什么。另外，普京答应调停则会显得软弱，也许战争还没有到调停的阶段。还有一位朋友叫 Rio Cephius， 他说调解不如说是去观风向，看看哪头有利头，这是指的李辉访问乌克兰。那我们知道这个泽连斯基对梵蒂冈、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寻求更多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泽连斯基在星期天对教宗说呢，教宗多次提及的梵蒂冈调停角色是没有意义的。他还说我十分尊重这个圣座，但是我们不需要调停者，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公正的公正的和平。那林教授，您怎么看这番话？
是的，那么确实从泽连斯基啊对教宗的言谈中可以显现出，他对这目前为止对所谓调停他并不抱持着一个希望，特别是那么俄罗斯上场图现出态度似乎说他所占有领土他不放弃，那么这个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是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泽连斯基也面临一些困境啊，这就是说西方国家、欧美国家到底能够支持他多久啊？所以呢，他也不能够完全排斥这样一个所谓和平的调停，和平调停啊。那么还是要有保留一个缓冲地带，甚至有所谓下台阶啊。那么这尽可能的在战场上争取一下对他本身最有利的一个和谈的契机啊。那成为刚刚的网友的一个留言，或者是我们王院长的意见表达当中也凸显也说了啊。现在呢，只是个第一步。甚至呢还没有到真正所谓调停啊，那么这个都是，那么现在是中共自己本身呢、啊、在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啊忽略了他这样一个效用啊，毕竟欧洲能够支持这个乌克兰能多久啊，那么如果中共啊能够扮演一个和平角色出来的话，那么对欧洲的国家还是具有吸引力的啊，毕竟啊欧洲是中共啊那么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手啊，那么欧洲国家也不希望跟中共彻底的翻脸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么中共呢、啊、这个他这记得这所谓中东和平啊，那么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和平的促成啊，那么这个对相关的国家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啊，特别是现在所谓的Global South 啊，这全球南方的这些所谓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崛起啊，那么中共呢能够把他这个和平使者的一个角色扮演出来啊，对这些国家是相当具有那么吸引力的啊，这也算是一种外交攻势啊，是。
那王文正教授，刚才林教授提到这个欧洲到底能支持乌克兰多久？那泽连斯基星期天呢，在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访问了德国，柏林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亿欧元的新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和弹药等等。那这是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德国给予的最大一次军援了。您怎么看这个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能够维持多久？另外，这个德国和乌克兰之间这个关系升温，反映出欧洲地缘政治板块的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事这个拉长到第二年的话，就对这个就是说所谓西方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来讲，它的一个团结造成一个很大的考验。本来在去年的战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德国的态度哈，就是很让人家感觉到很担心。德国、法国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西方阵营里面的话，算是这个中型的强权。过去的话，可能是力量比较强一点，但是他们希望说有所谓的战略自主，然后特别是他们很依赖这个俄罗斯提供的廉价的这个能源，比如说像这北溪油管等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德国并不是非常的热衷。那这个的话，也对美国来讲的话，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德国它毕竟是欧陆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现在的话，刚才您提到这个德国的这个态度有所改变哈，那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是因为是受到这种唇亡齿寒的这种感觉。那么德国的转向，然后把法国也转过来的话，那么这美国在这个暗中支持这个乌克兰的话，对抗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话，就等于多了两个这个 G7 很重要的成员的这样的一个协助。那我觉得对于这个就等于说给这乌克兰的话更多的底气。那么这个的话能够西方能够支持乌克兰多久，没有人能够讲说能够永远的支持下去。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盟国毕竟撑了四年左右哈。那现在因为大家已经成平很久七八十年了，想到一个有四年的一个战事的话觉得不可思议。但而且这个在战场上的这个消耗也相当的大，但是如果说大家团结紧密的话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是觉得说乌克兰一定要追求一个永久的和平，而不是说在谈判桌上看到的见好就说，因为那个的话是可能是割地赔款的一个和平。而且我对于这将来这个俄罗斯再发动一个的侵略来讲的话，没有办法完全排除。
那林教授，说到这个欧洲对这个俄乌战争这个立场的转变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番讲话也是非常耐人寻味。泽连斯基在星期天呢也访问了法国，马克龙在等候泽连斯基的时候对法国媒体每日论报说呢，俄罗斯已经在地缘政治上输了战争。他说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的附庸，并失去了对其至关重要的进入波罗的海的机会，因为它迫使瑞典和芬兰选择加入北约组织。您怎么解读马克龙的这番话呢？尤其是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附庸。
是，那么我想马克龙啊对这个俄乌战争的立场啊，我想是应该是没有变的啊。那么他还是希望啊法国能够持续增强在整个欧洲事务特别是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啊。那么刚刚王教授也提到了所谓的战略自主啊，法国是最强烈的对，那么希望啊能够啊那么争取从美国那里一个什么战略自主啊。是那么在特别在川普时期啊，那么马克龙就是曾经喊出一句啊，那么北约已经老死啊，今后欧洲必须啊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的一个北约。我想、这个就是把这个马克龙那么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立场已经一览无遗啊。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于那么马克龙要提醒普京啊，如果继续打下去，真的会啊，那么俄罗斯会成为中国的附庸啊。这个倒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啊。那么整个等于也是、那么逼迫的、啊、形同一种逼迫、啊、那么普京可以尽快的来结束这场战争啊。那么我想他的用意在这里也是说那么等于啊是展现他俄国他法国他本身啊在俄乌战争上的一个自主性或者上的立场。
那王教授您怎么看他警告俄罗斯不要成为中国的附庸？
我想这个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前苏联的地位的这个国际地位的这个下降哈，是一件非常令人这个关注的事情，而且很有趣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说在俄乌战争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中国出来这个说要调停，他的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因为他跟俄罗斯有数千英里的一个接壤，而且这个。有这个很复杂的历史的情仇，他绝对不能够让俄罗斯倒台，这个是他最基本的一个目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也不能让俄罗斯太强，如果太强的话会影响到他。所以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局势下去的话，谁胜利并不重要，但是能够继续能够和平不要打起来，然后能够让中国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一个角色，这个对他来讲是最有利的。那么事实上他也现在也若干程度成功的塑造一个形象，就是说在所有的大国里面只有中国对俄罗斯就现在这个领导人这个普京的话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说他那个 俄罗斯成为中国的附庸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啊，这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它不方便明讲。
那林教授，这个虽然西方国家也明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不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可是现在在西方全力支持乌克兰的背景下，中国的参与是不是成为把俄罗斯带上谈判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呢？
是的，那么现在欧美国家几乎团结一致的那么支持这个乌克兰啊，所以西方国家欧美国家已经没有一个扮演一个所谓公正第三者的立场，那么至少现在中共啊还维持那个表面甚至是虚伪的一个第三者的立场，还似乎还有他可以扮演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刚刚跟马克宏所提到说，那么好意算是好意提醒普京啊，不要成为中国的附庸国。事实上如果啊，那么俄罗斯沦为啊中国的附庸国啊，对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跟中，毕竟啊中俄之间还有一些所谓结构性的一个矛盾啊，那么可以跟啊中共啊有所制衡的一个力量的那个俄罗斯的话，对对啊，那么欧洲来说也不是坏事啊，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个提醒啊。
那这个星期还有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就是俄罗斯的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普里戈金用小视频爆料说，俄罗斯的正规军放弃阵地逃跑了，把雇佣军的侧翼给暴露给敌人了。那后来证实呢，乌克兰确实也夺回了巴赫穆特的几个阵地。5月13号俄罗斯的四架战机还被击落了。泽连斯基说，有了西方盟友的支持，乌克兰最快在年内将不可逆转的击败俄罗斯入侵者。那王教授，您认为这个俄乌停火还有多远？
首先，这个所谓的不可逆转的这个胜利要怎么样界定哈？那我希望这个泽连斯基能够跟大家多讲一下。那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的1941到45年的话，这个战事也进入这个焦灼状况，后来是怎么样结束的？当然，比如说在这个在太平洋地区的话，最后是靠一颗原子弹结束的。那就换句话讲说，从美国角度来讲的话，尽快的结束战争，而且可以结束这样一个焦灼状态。所以乌克兰如果要能够获得这种所谓的不可逆转的这个击败俄罗斯入侵的话，一定是要在战场上取得很多的胜利，收复很多的失土，甚至于要把这俄军给赶回到这个原来的边线。他能不能这样做得到，我觉得很值得观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泽连斯基最近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欧洲的首都的话穿梭的访问，他意思就是目的的话就是希望说能够增加这个欧洲国家对他的支持。
那泽连斯基对也访问了，最后一站在星期一访问了这个英国伦敦呢。不过英国的这个国防大臣华莱士说呢，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正在送往或者已经到达乌克兰境内了。那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战局的前景？
我想这个我对这个战局的前景啊，那么平常来讲并不是那么的理解啊，但是呢如果按照这样持续下去啊，是对双方对各方都不利啊，所以我认为各方都还是想要尽快的结束这个战争啊。那么刚刚泽连斯基刚刚那主播所说的泽连斯基那些话啊，那么我认为啊是鼓舞士气的一些话呢，比较高一点啊。那么在这个各方都想要来寻求对自身最有利的形势来停火啊，那么中共啊确实他是派了李辉到这里来调停，那么等于也是提供一个理性上啊普京欺辱南下普京一个下台阶、啊、当然了、啊、这个前提上也必须要有啊，说让泽连斯基在不割让土地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么才有可能停火、啊、到目前为止我是认为是似乎是还看不到停火的那么点在哪里。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王维正博士和林贤生的博士的分析和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